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.3M。
罗恩把一大堆包裹搬到哈利的行军床上，又把钱袋和一大包袜子扔在包裹旁边。哈利开始拆探维斯莱夫人给他买的东西，除了米兰达·葛沙克所著的标准咒语四集外，还有一把新的羽毛笔，12卷羊皮纸，还有他调配魔药的原料箱里需要补充的东西。他的狮子鱼、脊骨粉和颠茄精快用完了。他刚要把内衣放进他的干锅，就听见罗恩在后面很厌恶地嚷嚷起来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罗恩手里举着个什么东西，在哈利看来像是一件绛紫色的天鹅绒长裙，领口镶着仿佛发了霉的荷叶边，袖口上也有相配的花边。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，维斯莱夫人走了进来，怀里抱着刚刚洗净熨平的霍格沃茨校袍。给你们的，他说，把那些长袍分成两堆。好了，装箱的时候要记住把它们放整齐了，别让它们起皱。妈妈，你把基尼的新衣服给了我，罗恩说着把那件衣服递给了他。我怎么会弄错呢？维斯莱夫人说，这就是给你的礼服长袍。什么？罗恩说，表情很是惊恐。礼服长袍，维斯莱夫人又说了一遍，你们学校开出来的单子上写着，你今年应该准备礼服长袍了，就是正式场合穿的袍子。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罗恩不敢相信地说，我绝不穿这种衣服，绝不。每个人都要穿的，罗恩，维斯莱夫人恼火地说，那些衣服都是这样的，你父亲也有几件是参加体面的聚会时穿的。我宁可一丝不挂也不穿它，罗恩固执地说。别犯傻了，维斯莱夫人说，你必须有一件礼服长袍，你的单子上列着呢。我也给哈利买了一件，给他看看。哈利，哈利有些惶恐地打开行军床上的最后一个包裹，还好并不像他料想的那样糟糕，他的礼服长袍上一条花边也没有，实际上他的样子和他的校袍差不多，不过颜色不是黑的，而是深绿色的。我想他会把你眼睛的颜色衬托得更漂亮，亲爱的，维斯莱夫人慈爱地说。这倒挺好，罗恩看着哈利的长袍气呼呼地说，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件这样的？因为，哎，我不得不给你买二手货，这样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，维斯莱夫人说着脸红了。哈利移开了目光，他真愿意把他在古灵阁保险柜里的钱都拿出来分给维斯莱一家，但他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。我绝不会穿这种衣服，罗恩还是固执地说，绝不。好吧，维斯莱夫人严厉地反驳道，你就光着身子吧。哈利，别忘了给他拍一张照片。上帝作证，我可以大笑一场了。他走出房间，把门狠狠地关上。卡哥哥，他们身后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小猪被一粒过大的猫头鹰石卡住了喉咙。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是破烂货？罗恩气愤地说，一边大步走过去掰开小猪的嘴巴。第11章，登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。第二天早晨，哈利醒来时，家里笼罩着一种假期结束的沉闷气氛。大雨仍然啪啪地敲打着窗户。他穿上牛仔裤和一件毛衣， 他们要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再换上校袍。他、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下楼吃早饭，刚走到二楼的拐弯处，就见维斯莱夫人突然出现在楼梯底下，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。鸭子，他冲着楼上喊道，鸭子，魔法部有紧急口信。哈利紧贴在墙上，维斯莱先生噔噔噔地从他身边跑过，一眨眼就不见了，他的长袍前后都穿反了。哈利和其他人走进厨房时，看见维斯莱夫人焦急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。我记得这里有一支羽毛笔的。维斯莱先生探身向着炉火正在说话。哈利使劲地把眼睛闭上又睁开，他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。阿莫斯·迪格里的头悬在火焰中间，像一只巨大的长着胡子的鸡蛋。他正飞快地说着什么，火苗在他周围飞舞，火舌舔着他的耳朵，但他丝毫不受妨碍。住在附近的麻瓜们听见砰砰的撞击声和喊叫声，他们就去喊来了。你管他们叫什么来着？金茶。亚瑟，你必须去一趟。给你。维斯莱夫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把一张羊皮纸、一瓶墨水和一支皱巴巴的羽毛笔塞进维斯莱先生手里。幸好我听说了这件事，迪格里先生的头说道，我因为要派两只猫头鹰送信，不得不很早就到了办公室。我发现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的人都出动了。如果丽塔·斯基特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，亚瑟。疯眼汉说发生了什么事？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拧开墨水瓶的盖子，让羽毛笔吸足墨水，准备记录。迪格里先生的头转了转眼珠，他说听见有人闯进了他的院子，说他悄悄朝房子走去，可是遭到了他的垃圾箱的伏击。垃圾箱做了什么？维斯莱先生问，一边龙飞凤舞地记录着，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，然后把垃圾炸得到处都是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迪格里先生说。显然，当金查赶到的时候，有一个垃圾箱还在喷射垃圾。维斯莱先生发出一声呻吟。那个闯进院子的人呢？亚瑟，你是了解疯眼汉的，迪格里先生的头说道，又滴溜溜地转起了眼珠。有人会在半夜三更溜进他的院子，没准儿是一只在外面吃了败仗的野猫，漫无目的地在那里溜达，身上挂着土豆皮。可是如果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的人抓住了疯眼汉，他可就倒霉了。想想他的前科记录，如果罪名不大，又是你们部门负责处理，我们就放他一马吧。让垃圾箱爆炸会受什么惩罚？大概会受到警告吧，维斯莱先生说，一边仍然飞快地做着记录，他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。疯眼汉没有使用魔杖吧？他事实上并没有攻击别人吧？我敢说他当时跳下床来，朝窗外看，看到什么就让什么遭了殃，迪格里先生说。可是他们很难证明，因为并没有人员伤亡。好吧，我这就出发。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把记录的羊皮纸塞进口袋，转身又冲出了厨房。迪格里先生转过头来，望着维斯莱夫人。真是对不起，茉莉。他说，语调平静多了，这么早就来打扰你们。可是只有亚瑟才能替疯眼汉开脱，使他免受惩罚。 本来风眼汉今天就要开始新的工作了，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昨天夜里。没关系，阿莫斯，维斯莱夫人说，你想不想吃一片面包什么的再走？
哦，好吧，
迪格里先生说。维斯莱夫人从餐桌上的一摞黄油面包上拿了一块，用火钳夹住，递进迪格里先生嘴里。
谢谢，
他含糊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只听扑的一声轻响，他就消失了。
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。
哈利可以听见维斯莱先生大声地向比尔、查理、珀西和两个女孩匆匆告别。5分钟后，他又回到了厨房，用一把梳子胡乱地划拉着头发，身上的长袍已经正过来了。我得赶快走了，祝你们这学期一切都好，孩子们。维斯莱先生一边对哈利、罗恩和一对双胞胎说着，一边将一件斗篷披在肩上，准备幻影移行。
莫莉，你送孩子们去国王十字车站没问题吧？
当然没问题，他说，你去照管风眼汉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维斯莱先生刚一消失，比尔、查理就走进了厨房。
有人提到风眼汉，比尔问道，他又干什么了？
他说昨晚有人想闯进他的房子，维斯莱夫人说。
风眼汉穆迪，
乔治若有所思地说，一边往他的面包片上抹了一层橘子酱。
就是那个疯子。
你们的爸爸对风眼汉穆迪评价很高，维斯莱夫人严厉地说。
是啊，爸爸还收集插头呢，对吧？
等维斯莱夫人离开房间后，弗雷德小声地说，他们是同一类人。穆迪当年是一个很伟大的巫师，比尔说。
他还是邓布利多的老朋友是吗？查理说。
邓布利多就不是你们所说的正常人，对吧？弗雷德说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他是个天才，很了不起。
风眼汉是谁？哈利问道。
他现在退休了，以前在魔法部工作，
查理说，我见过他一次，爸爸和他一起共事时带我去过。他是个奥罗，最好的一个，专抓黑巫师的高手。
他看见哈利脸上困惑的表情，又接着说道，
阿兹卡班里的一半牢房都是被他填满的，不过他也给自己树了很多仇敌，主要是那些被他抓住的人的亲属。我听说他上了年纪以后变得越来越多疑，什么人都不相信，走到哪儿都看见黑巫师。
比尔和查理决定到国王十字车站送一送大家，而珀西一再道歉，说他实在太忙，脱不开身。
这个时候我没有理由请假，他对他们说，克劳奇先生有许多事情都开始指望我了。
是啊，你知道吗，珀西，
乔治一本正经地说，我猜想他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名字了。维斯莱夫人鼓起勇气用了一下村邮电所里的电话，预定了3辆普通的麻瓜出租车送他们去伦敦。
亚瑟本来想借布里的车送我们，
维斯莱夫人小声对哈利说。
这时他们正站在大雨瓢泼的院子里，看着出租车司机把6只沉重的霍格沃茨皮箱搬进车里。
可是布里的车腾不出来。
哦天哪，他们看上去不大高兴是吗？
哈利没有告诉维斯莱夫人，麻瓜出租车司机是很少运送狂躁不安的猫头鹰的，而小猪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吵闹，声音震耳欲聋，更不用说弗雷德的箱子突然弹开，
许多费利拔博士的自动点火，见水开花，神奇烟火出人意料的炸响了，吓得那个搬箱子的司机大叫起来。而这时，克鲁克山用尖利的爪子顺着那人的大腿往上爬，使他的喊声里又多了一些痛苦。由于大家和那些箱子一起挤坐在出租车后面，一路上很不舒服，克鲁克山受了烟花的惊吓，好半天才恢复过来。当车子驶进伦敦时，哈利、罗恩和豪敏都被严重抓伤了。在国王十字车站下车时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尽管雨下得比刚才还大，兜头盖脸地朝他们浇来。他们提着箱子穿过繁忙的街道，走进车站，浑身都湿透了。现在哈利对登上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已经习惯了，其实很容易，只要径直穿过隔开第九和第十站台的那堵仿佛很坚固的墙壁就行了。唯一需要当心的是，要做的不让人看出来，以免引起麻瓜们的注意。他们今天是分组过去的，首先是哈利、罗恩和豪米，他们悠闲地靠在隔墙上，漫不经心地聊着天，然后就侧身从墙里钻了过去。他们一钻过去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就在他们面前出现了。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已经停在那里了，这是一辆深红色的蒸汽机车，正在喷出滚滚浓烟。透过浓烟望去，站台上的许多霍格沃茨学生和家长仿佛是黑乎乎的鬼影。小猪听到烟雾中有许多猫头鹰的叫声，也吱吱叫着响应，吵得比刚才更厉害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豪米开始寻找座位，很快他们就把行李搬进了列车上的一个隔间，然后他们跳回到站台上，向维斯莱夫人、比尔和查理告别。我也许很快就能看到你们大家，查理搂抱金妮跟他告别时微笑着说。为什么？弗雷德急切地问。你会知道的，查理说，千万别告诉珀西我提到这事儿，要知道这是绝密情报，要等魔法部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能公布。啊，我真希望我今年能回霍格沃茨上学，比尔说，他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眼睛望着列车，神情有些惆怅。为什么？乔治不耐烦地问。你们这一年会过得很有趣，比尔说，眼睛里闪着光芒。我也许会请假来观看一部分。一部分是什么？罗恩问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哨子吹响了，维斯莱夫人把他们赶向车门。谢谢你留我们住下，维斯莱夫人，豪米说。这时他们已经登上列车，关好车门，他从窗口探出身子跟维斯莱夫人说话。是啊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维斯莱夫人，哈利说。哦，我很乐意的，亲爱的，维斯莱夫人说。我想邀请你来过圣诞节，可是我估计你们都情愿留在霍格沃茨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。妈妈，罗恩烦躁地说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们三个都知道，就瞒着我们。我估计你们今晚就会弄清楚了，维斯莱夫人微笑着说，一定会很刺激的。告诉你们吧，我真高兴他们修改了章程。什么章程？哈利、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同时问道。我敢肯定 邓布利多教授会告诉你们的。好了，表现好一些，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，弗雷德？还有你，乔治。发动机的活塞发出响亮的嘶嘶声，火车开动了。快告诉我们，霍格沃茨发生了什么事？弗雷德冲着窗外大喊。维斯莱夫人、比尔和查理正在急速的远去。他们修改了什么章程？可是维斯莱夫人只是笑着朝他们挥手。不等火车拐弯，他和比尔、查理就幻影一袭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，ilisten.cn。